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六十六启示录，为保罗牧师，2021年4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14日。我们来到这个系列的第六十六讲，我们今天要查考启示录。我给这个系列取的题目是基督的得胜。我们先来看启示录1章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当我们查考这卷书时，许多人都觉得它深奥难懂，充满奥秘。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真理，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更深的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父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成就你话语本来要成就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次我在超市结账时，不禁注意到 Newsweek 杂志的封面。封面采用了拉斐尔所绘的以希结的意象，画中描绘了天使带着神审判临到的庄严景象。而比杂志名称还要醒目的大字写着预言，副标题则是圣经如何论到世界的终结。还有什么来源会比 Newsweek 更可靠吗？至少照他们自己看来是如此。在基督教书店里，恐怕没有哪个专区比末世论的书架更吸引人驻足浏览。我知道末世论是一个比较大的神学名词，但既然我们即将一起查考启示录，你们最好熟悉这个词。所谓末世论，就是研究末后的日子，末后的事情，也就是神在历史终局所要成就之事。整个20世纪70年代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不只是基督教书籍，而是所有非小说类书籍中销量最高的一本，就是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伟大的晚期地球。购买这本书的不仅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它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末世论的兴趣，使末世论成为热门话题，可以说真正把这个主题推到了大众视野。后来又有杰里·詹金斯和提姆·拉哈耶合著的16册 Left Behind 末日迷踪系列，总销量接近8000万册，并且还拍成了多部电影。我并不是想过分批评这些作品，但这些书和电影所提出的观点，在19世纪以前，无论是在任何信经、信仰告白，或整个教会历史中，几乎都找不到。可是，这些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却极其巨大，以至于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都会引起旁人的惊讶。仿佛这些作品中的观点不知不觉就成了一种未经检验的现代正统。似乎只要你不相信这些畅销小说和电影所教导的内容，你就已经偏离了正统基督教的范围。如果回顾神学更加成熟、更加丰盛的时代，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持有今天书店中最流行的那些末世论观点。只要回到150年前或200年前，认真查考历史，你会发现如今占主导地位的那些立场几乎销声匿迹。这并不是说早期那些杰出的神学家彼此之间没有分歧，他们当然有不同意见，但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分歧之中，没有一个人持守今天最流行的那种观点。我也不想误导大家。如果你们认识我，就知道我不喜欢树立稻草人，再去攻击他。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今天最主流的观点，在教会历史非常早期，确实曾以一种萌芽的形式出现过，就像一粒种子一样。但即便是那些早期萌芽的思想，也与你今天读到的大多数末世论书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当教会持守符合圣经的信仰时，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属灵更加丰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末世论，正是在西方福音派普遍走向背道的时期流行起来的。我会尽量以宽容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也会在整个系列中不止一次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今天不断下滑的属灵光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我认为，若能让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相信，神的旨意就是让这个世界在道德上、属灵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各个层面不断恶化，这绝不是一件小事。你们听过，我也听过。人与人谈话时，常常会有人说，圣经不是说了吗？这个世界本来就会越来越糟。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健康的心态，而且我会进一步论证，这也是一种不符合圣经的心态。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因为多数人相信某种观点就不敢提出质疑。今天教会中普遍存在的论调，往往正出自一个妥协冷淡的时代。我们需要有勇气，让圣经来决定我们真正相信什么，而不是让我们所处时代盛行的末世论思潮来塑造我们的信仰。我们或许会低估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力，但事实上它非常强大。当你身边所有人都持守一种观点，而你却认为圣经教导的是另一种立场时，坚持圣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目前为止，我其实还没有真正提出任何论证。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并不能证明我接下来要讲的是对还是错。我只是认为，我们至少应该愿意用健康审慎的态度来检验现代基督教思想。我希望你们检验我所说的话，同时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检验今天周围流行的各种观点，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立场的时候，也要认识到教会历史中那些更加深厚、更加丰富的神学传统。我的计划是在整个查考过程中，把大量经文展示出来，或者鼓励你们自己翻开圣经，一起思想神对于历史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圣经真正是怎么说的。不过，在进入这些讨论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末世论真的重要吗？启示录一章三节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关于日期近了这一句话，我们暂时先放在一边，将来讲到相关内容时再详细讨论。但请注意，这节经文明确告诉我们，阅读、明白并遵行启示录中的内容是蒙福的。在我们教会里，对于开始查考启示录，大家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些人非常期待，也有人一点都不期待。我认识不少牧师，他们干脆完全避开这个主题。有一次，我和一位牧师朋友聊天，想谈谈末世论，他却笑着说我是范千禧年派。我说，什么叫范千禧年派？他说，反正最后一切都会解决。最近我也和一些人谈过，他们认为末世论根本就是基督教中无法知道的一部分。到了启示录，你就是无法弄明白，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还有人会问，就算弄懂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认为启示录似乎没有什么实际应用，不过就是提前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已。其实我可以提出很多理由说明末世论为什么重要，但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它是神的话语。启示录并不是可以放在书架最高层永远不去碰的一卷书，它就在圣经里面。我们绝不能认为圣灵只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困难 才把这一整套神学内容放在圣经最后，说我就在圣经最后加上一卷启示录，好让你们头痛。末世论既然属于神的话语，就值得我们认真查考。如果说它毫无用处，那实际上就是在羞辱神，仿佛是在说，神啊，把启示录放进圣经是你的一个错误。没错，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主题，但圣经中还有许多同样不容易理解的内容。而困难从来都不是我们逃避查考圣经的理由，反而应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的钻研，竭力明白神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当我们谈到末世论，谈的不只是末后的日子或末后的世界。末世论真正告诉我们的是神在历史中的计划。神在历史中究竟要做什么？他对整个历史有什么计划？而我在这个计划中又承担什么角色？因为我们应当为这神的计划而工作，也应当为这神的计划而祷告。詹姆斯·亨利·桑威尔曾经这样说，如果教会能够被唤醒，更深的认识那将来等待他的荣耀，他就会以更加火热的心投入摆在前面的征战。我们是否真正明白神对历史的计划？我们是否愿意带着这样的盼望投身于神正在进行的工作之中？最后，我希望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牧养性的方式。我并不希望经过学习之后，我们只是培养出一群精通末世论知识却缺乏生命的人。我真正盼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神的话语得到牧养。启示录的目的是教导人当信有关神的真理，并教导人当尽神所要求的本分。我希望我们不要偏离这些最重要的主题。如果你问我，启示录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它如何教导我们当信关于神的真理，以及神要求我们尽什么本分？我认为格雷格·巴恩森博士的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如果要把启示录的信息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基督的得胜。更准确地说，就是基督信仰终必胜过一切敌对势力，胜过一切邪恶。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应该始终把这个主题放在脑海中。这卷书所启示的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所成就的工作。借着基督，历史属于神；借着基督，神最终必然得胜。既然如此，我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又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在启示录中不断反复看到的主题：忍耐、得胜、坚持到底。神告诉我们，他将在历史中成就他的计划，而我们的回应就是忍耐到底，得胜到底。在罗马书中，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也应当活出这样得胜的人生。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留意，宝座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一共出现了63次，其中有47次都出现在启示录里。谈到启示录的时候，真正能够取得普遍共识的事情实在不多，但至少有一点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那就是启示录所传达的信息是基督坐在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掌权。真正存在分歧的是，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它具体意味着什么。不要急着回答我这个问题，耶稣现在已经坐在他的宝座上了吗？照理说，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但有些人却会回答，严格来说，还没有。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实现。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那么，这会不会影响历史的发展？如果会，又会如何影响？因为有些人认为，虽然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但我们不应该期待历史因此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个整体的概览。 这会是一项相当大胆的尝试，希望你们已经为我祷告过了。如果还没有，现在就可以停下来，为我祷告一下。想要用一篇讲到盖兰整卷启示录，也许确实有点过于雄心勃勃，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完成的事情。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不会一开始就陷入神学争论的细节。这次只是鸟瞰全局，我相信这样的整体认识，将来进入各种细节时会很有帮助。即使以后我们逐节查考，我也不打算把整个系列变成一门神学院课程。我祷告的是，当我们自己查考经文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更加认识神的话语。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会把许多经文放在屏幕上，也会请大家翻开圣经，一起看这些经文。我希望大家暂时把过去所接受的各种观点放在一边，然后认真问自己，圣经真正是怎么说的。现在进入正文。在启示录一章一至八节的问安以及对基督极其崇高的描述之后，我们得知约翰很可能就是使徒约翰，因为政治和信仰的缘故成为囚犯，被放逐到拔摩岛。那是一座多岩石十分荒凉的小岛，不是什么夏威夷度假胜地，而是位于爱琴海，靠近小亚细亚西边。神在那里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写下一卷书，也是一封信，寄给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刚好位于罗马帝国邮递路线上的几个城市，因此这封书信会依次传递给这些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本书，一封信，写给位于小亚细亚同一路线上的七间教会。在启示录一开始，约翰就得到了一个异象，这也是新约圣经中几乎唯一详细描述耶稣外貌的地方。不过这里描述的并不是当年行走在加利利海边的耶稣，而是已经得荣耀的基督。启示录用许多象征性的特征来描绘他，而这些特征后来都会在写给七间教会的信中再次出现。换句话说，启示录先向我们展现荣耀基督的形象，然后进入七封书信，而每封书信都会引用基督的一项特征，仿佛是在说，在我告诉你们主对这间教会说什么之前，你们必须先知道这位说话者是谁。似乎当时耶路撒冷以及罗马帝国对教会的压迫已经沉重到一个地步，因此约翰首先要帮助他们把目光从眼前专横暴虐的现实中抬起来，看见更深层的属天真理。当时的教会人数极少，他们完全被压制，几乎毫无力量可言。然而约翰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根本不是被人踩在脚下，你们需要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启示录本身也给出了他自己的大纲，这对我们来说十分方便。经文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启示录一章十九节，这里清楚划分了三个时间阶段，已经发生的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不过我先告诉大家，从篇幅来看，这三个部分一点也不平均。已经看见的事主要就是第一章的内容，例如荣耀的基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以及那些关于他头发、口中的利剑等充满能力的意象，这些都是他已经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则是第二、第三章中七间教会当时的光景。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完了整个大纲的三分之二，而圣经才不过来到第三章。至于将来必成的事，则占据了后面整整十九章。因此这三个部分无论在篇幅还是讲到安排上都不会平均。我大概会在前面两部分花更多时间，而后面十九章则会推进的相对快一些。正如我刚才所说， 第一部分，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主要向我们启示的是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而基督的权柄与能力，应当在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成为我们内心坚定的安慰和鼓励。这是我每次读启示录开头时最直接的领受。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拥有一切权柄，而且不要忘记，他正行走在七个灯台中间。这就像耶稣在大使命中所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里就是那个画面，他一直与他的教会同在。到了写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时，主开始非常具体地指出各教会真实的光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每一封信一开始都会引用第一章中关于基督的一项特征。举个例子，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说启示录二章一节。这些内容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读过，而如今主再次引用，就是为了让教会在听见责备和劝勉之前，先看见基督的荣耀。随后，主就向各教会指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几乎每封信都是这样开始的，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所住的地方，我知道你所行的善，也知道你所行的恶。因此，请记住一点，基督同在于教会，并不一定意味着这间教会一定会感到舒服。因为他来到教会，不只是为了安慰，也是为了洁净，不只是同在，也是为了炼净他的教会。在这些书信中，虽然有少数例外，但整体结构大致相同。每一间教会都得到鼓励，也都受到责备。每一间教会都被呼召忍耐、坚持、得胜。每一间教会都得到一个应许，就是赐福给那得胜的人。同时，每一间教会也都收到警告。如果继续悖逆，就避免对神的审判和管教。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思想，耶稣知道他每一间教会真实的光景。教会是基督战胜阴间权势的器皿。如果教会渐渐冷淡，不肯忍耐，不肯悔改，也不愿顺服，那么他就会像那没有果子的枝子一样被丢弃，或者可以借用启示录的说法，灯台会被挪去。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章。第四章开始进将来必成的事。也正是在这里，各种神学立场开始真正分道扬镳，彼此之间的分歧变得十分明显。经文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启示录四章一节。很多人读到这里时会认为这就是教会被提，我会尊重地表示不同意见。我并不认为这里所说的是教会被提。他们认为从这里开始，教会已经被提离开世界，因此直到启示录最后，教会都不再出现在书中。不过我想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当你刚才读那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在经文里看见被提或者末后的复活？我不想把大家带进希腊文课堂，但这里还是简单提一下。你上到这里来，这个动词是第二人称单数，也就是说被呼召上来的是约翰一个人。如果你们翻开圣经继续往下看，下一节就会发现上去的是约翰，而且只有约翰，并不是整个教会一起被提。因此我会尊重地表示不同意见。我也希望大家至少认真看看经文本身，然后诚实地说，我确实没有在这里看见教会被提，也没有看见末后的复活。这里描述的只是约翰被召到天上，开始观看将要发生的事情。到了第四章， 我们就真正进入了关于宝座的主题。单单这一章，宝座这个词就出现了14次。我想大多数人，包括基督徒，都有一种很自然的信念。我们都会觉得善终究会胜过恶。我们的内心似乎都有这样一种直觉，世界上虽然有善也有恶，但最终善一定会得胜。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也不知道为什么善一定会得胜，那么善终必胜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盲目乐观的想法而已，只是一些漂亮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根据相信善一定会得胜呢？我认为有。第四章最后把我们的目光带到神是创造主，第五章则进一步启示神是救赎主。第四章11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了万有，而启示录也告诉我们，神掌管整个历史，正是神保证善最终必定在历史中得胜。第四章向我们所展示的正是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究竟是谁坐在宝座上掌权。我先提前告诉大家我的立场，我会坚定地主张基督现在就坐在宝座上，他现在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认为这个真理对于每一位基督徒来说都应该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大卫·切尔顿曾这样说明这个意象的目的，他说，这个意象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提升到超越暴君致命命令的层次，使我们的灵魂超越对监牢、刀剑和火刑柱的恐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开始用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也用天上的眼光来看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约翰被带到天上，就是为了让他看见地上发生的一切，真正掌权的是谁。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一个用漆印封住的书卷。我认为这个书卷代表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他们当时即将经历的那段历史。我们看见唯有基督配展开这书卷，因为他已经得胜。整个场景充满戏剧性。起初大家都因为没有人配展开书卷而忧伤，但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位是配得的。正如刚才所说，第四章强调神是创造主，第五章强调基督是救赎主。那么他是怎样得胜的呢？他乃是借着成为那位被杀的羔羊而得胜。第五章12节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接着我们来到第六章，第六章开始向我们预先展示神如何保护他的教会。随着漆印逐一揭开，那些后来在西方文学中极为著名的画面便一一出现。例如启示录四骑士就是出自这一章。几百年来，无数作家都借用这一意象进行文学创作。我们也看见祭坛底下那些殉道者的灵魂，我们也看见各种自然灾害、战争、围城等审判性的景象。殉道者向神呼喊，主啊，还要等到几时你才为你的圣徒伸冤呢？然而在这些灾难真正临到之前，第七章告诉我们，执行审判的天使被吩咐暂时等候，他们必须先等到神的百姓都受了印记，这印记是印在他们的额上。你会发现这一点在许多流行的末世论作品里反而很少被强调，神的百姓受印在额上。随后我们又看见一幅壮丽的画面，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够数算，他们身穿白袍， 而这些白袍之所以洁白，是因为用羔羊的血洗净了。因此，在整段关于将来必成之事的预言刚开始时，圣徒首先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蒙福的确句，他们已经被神印记。你可以这样理解整个画面，审判确实要来到，但是在审判临到之前，神先保护他自己的百姓，他借着印记把自己的百姓分别出来。等以后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印记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它至少代表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属于神，而神一定保护属于他的人。这就是这幅图画所要表达的意思。坏事确实会发生，但是神会保护他自己的百姓，使他们不致落在他愤怒的审判之下。我知道在今天的基督教文化里，教会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个大型的人生辅导中心，到处都是教人如何改善生活、实现自我的人生教练。在这样的文化里，这些信息听起来也许没有那么令人安慰。对于第一世纪那些随时可能因为信仰而被处死的基督徒来说，对于今天世界上许多仅仅因为相信复活救主就可能失去生命的人来说，这些话却是极大的安慰。启示录七章十七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神赐给他们这样奇妙的安慰，如果他们坚持到底，持守信心，忍耐到底，这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到了第八章，圣徒求神伸冤的祷告开始得到回应。这里提到天上寂静约有二刻，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短暂的宁静。同时这段时间也给那些已经受印的圣徒机会逃离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愤怒。接下来罗马军队将毁灭耶路撒冷，但耶稣早已警告门徒，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要逃到山上去，免得这份怒临到你们。历史也告诉我们，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因此，在真正的审判来到之前，有一段神所保留的时间。信徒离开了耶路撒冷。后来，当罗马军队攻陷这座城时，真正落在审判中的是耶路撒冷和那些拒绝基督教导没有离开的居民。随着书卷完全展开，我们又看见七位天使各拿七只号，这七号所带来的是各种自然灾难、人间灾祸以及你们熟悉的那些审判场景。七号的审判一直持续到第十一章结束。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结构。起初约翰看见的是那卷七印封住的书卷，这是第一轮审判。接着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二部分时，约翰又得到另一卷书，一卷小书。我认为这代表另一轮审判。第一卷七印书卷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第二卷小书则代表针对罗马的审判。关于这一点当然存在不同意见。今天很多流行的末世论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将来重新出现的复兴罗马帝国。但我认为这样解释并不符合经文本身。我认为这里所指的就是基督时代那个真实存在的罗马帝国。整个发展顺序也非常自然。先是耶路撒冷受审判，圣殿被毁。随后审判扩展到罗马帝国。因为接下来经文提到的是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这显然已经不只是耶路撒冷，而是整个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世界。启示录第四章到第十一章所描述的第一轮审判，我认为主要是针对耶路撒冷。那里有圣殿，那里也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启示录自己也明确指出这一点。随后我们进入对罗马的审判， 而我认为这正是大使命自然发展的结果。因为基督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15。而我将要论证这个统治的开始并不是未来某一个时代，而是从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如今世上的万国都已经属于基督的国度，只不过这个事实还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显明出来。到了启示录13-18，我们就会看见神对罗马所施行的审判。不过在这之前，12先告诉我们撒旦如何被击败、被摔下、被赶逐。12有点像是一段插曲，向我们揭示这一切事情背后真正发生了什么。那里描绘了基督降生、撒旦企图杀害基督。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指希律屠杀婴孩的事件，同时也涉及犹太教会以及后来基督教会所经历的征战。进入13，我们便遇见启示录中最广为人知的人物。首先是那兽，接着我们看见龙把自己的权柄赐给那兽，随后又出现另一只兽。于是启示录中便有了龙、一只兽、另一只兽。这一章所强调的是，一个人若想在社会中正常生活，就必须向那兽效忠。除非你向那兽下拜，否则你不能买也不能卖。而你向那兽效忠的方式，就是接受它的印记，印在右手或额上。另外与这兽有关的还有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数字666。启示录说，有智慧的人可以计算这个数字的意思。当然2000年来，对于666究竟代表什么，人们提出了无数种猜测。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详细讨论，所以今天不打算展开。不过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我非常怀疑无论是神百姓所受的印记，还是受的印记都和纹身或植入皮下的电脑芯片有什么关系。我认为经文本身并不支持这样的解释。圣经提到额和手，其实应当回到旧约去理解。旧约谈到神的律法要记在额上，绑在手上。因此我认为额代表人的思想，手代表人的行为，也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我认为新约中一个非常典型真正接受受印记的例子，就是福音书中那些人所说的话，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如果他们是真心这样相信，也真正这样效忠，那么我认为那就是接受了受的印记。随后我们看见基督坚定地站在锡安山上，与他的圣徒同在。14-18描述了罗马作为基督国度仇敌最终被神废除。当然罗马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基督徒会受到引诱，遭受酷刑，被逼迫离开神的国，向罗马屈膝。因此我们在启示录14:13读到，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说明当神的百姓起来对抗那兽的时候，逼迫将会极其严重。这兽就是那逼迫教会的大敌。这样的情形会在历史中不断重演。这些事件一方面是真实发生在当时的历史中，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断成为后来历史中的模式。对于初代教会来说，那位最大的逼迫者就是罗马帝国。到了15:7，我们读到这个大大逼迫基督教会的势力最终要面对七位天使拿着盛满神烈怒的七个金碗。 神必要审判那些与他教会为敌的人。圣经一直都有一个伟大的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认为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这里。我曾去过罗马几次，我想借着一个亲身经历帮助大家理解我所认为启示录所表达的意思。我忘了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大概是在梵蒂冈附近。我看到一幅刻在墙上的浮雕，描绘的是罗马帝国最鼎盛时期的版图。它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英国，向西到西班牙，向东到小亚细亚，直到里海，向南则一直延伸到埃及。在当时的人看来，那几乎就是整个世界。那幅浮雕还一时间展示了罗马帝国疆域的变化。基督时代，它是那么辽阔。到了君士坦丁时期，开始缩小。五世纪更小一些。七世纪更小一些。后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旁边写着你现在在这里。与此同时，神的国却正好相反。它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点，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充满全地。我认为这正是启示录所启示的预言。神应许我们，基督的国度必定长存，并且胜过一切敌对势力。而在教会历史最初阶段，这些敌对势力就是耶路撒冷和罗马。进入第十九章之后，随着教会最初的逼迫者已经被神废除，我认为第十九章向我们展现的是整个天门大开。这里的基督被称为诚信真实，他骑着白马，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他口中有一把锋利的剑，用来击打列国。我认为这里所描绘的就是大使命在历史中不断推进的景象。会不会有基督再来？当然会。但我认为基督再来的描写主要是在第二十章。第十九章所展现的是基督借着神的话语不断推进他国度的历史过程。因为神国真正得胜的方法并不是军事征服。我们征战的兵器最终乃是神的话语。而大使命之所以一定成功，是因为第二十章告诉我们，撒旦就是那壮士已经被捆绑了。经文也解释了这捆绑意味着什么。他说，撒旦被捆绑是为了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在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撒旦对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国度都赐给你。主耶稣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时万国确实都服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然而，当基督升天之后，他已经领受了一个包括万国在内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不断扩展的原因，就是撒旦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迷惑列国。因此，接下来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断把福音传出去。因为魔鬼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拦阻神国度的发展。这是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启示录第二十章也是整本圣经唯一明确提到一千年的地方。大家都听过千禧年这个词吧？我也先把我的立场告诉大家。我相信这一千年，也就是基督掌权、神国度发展的时期，指的是基督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代。我认为这就是千禧年的真正含义。它开始于基督升天，结束于基督再来。启示录二十章也告诉我们，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撒旦会被暂时释放。很多人都会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有一种解释是很有道理的。 那就是神借此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文化文明发展到多么高的程度，我们对基督的需要从来不会减少。这是神给世人的最后一个提醒。之后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认为这与基督第二次降临是对应的。最后，启示录以第21、22章结束。那里提到新天新地。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经历苦难的圣徒都能够把自己的盼望放在那里。启示录21章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启示录最终让我们认识的神。他最终要成就这样的救赎，完成这样的荣耀。如今我们已经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创世纪中的伊甸园失落到启示录中的乐园恢复。因此面对这一切，让我们把自己的责任放在心上。启示录21章7节再次这样告诉我们，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的心思。我为自己祷告，也为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愿我们成为有分辨力的学习者。父啊，当我们越来越完全的认识究竟是谁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愿这真理激励我们更加热心行善，更加热爱你，也更加勇敢地宣扬那福音的信息。愿那些属于你的国度被那些永远服侍你信靠你的人所充满。愿你的国度从海这边直到海那边，最终完全得胜。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